弟兄姊妹早晨，我们能够起身有生命气息不是必然。在93到2001年间呢，咁开头嘅时候咧，有机会接受一个报道嘅训练，咁就当时喺香港嘅屯门，咁就出去邀请人。咁有一晚，老师同同学咧就邀请咗一个人，咁我哋嗰时系共同生活，咁啊煮好饭。哦，原来老师同一个同学咧系邀请咗一个黑丐，咁佢入到嚟嘅时候咧。哦，見到佢頭髮係可能係幾個月冇洗，咁啲衫係有污糟同埋即係有爛。我記得當年好詫異，不過我都係保持鎮定。啊，另外嗰兩個同工係比我年紀細十年。我感到自己愛心不足，嗰時未有沙士，亦都唔係夾開食嘅，係一齊食。咁我唔記得有冇用公筷啊。雖然佢係穿著同我哋有差別，但係因為老師同埋呢個同學將佢當係貴賓咁樣嚟邀請嗰餐飯，呢一個乞丐。佢好似个绅士咁样，系一个难忘嘅邀请。另一个难忘嘅邀请系我哋嗰阵时系同一啲嘅大个童工咧，就喺深圳嗰度咧系有一个咁嘅据点。咁平常咧，我哋都系好似一般人咁样生活啊。早上晨更咁啊，会出去接触人，亦都系做一啲嘅义卖嘅物品嚟到系帮助生活。咁有一个嘅武汉嘅童工，佢去公园嘅时候咧，佢就接触到有两位系喺东北嚟落去南下咧系搵工嘅民工。咁啊，用晒所谓嘅盘村，咁就喺呢一个公园嗰度咧瞓。咁呢个武汉嘅系之前系大学生嚟嘅，咁佢就即系同佢哋倾。咁佢就翻嚟同我讲，佢话嘉华姐，我哋收留佢哋啦。中国大陆好多揾唔到嘢做噶，佢哋揾到嘢做就先等佢走啦。我哋系鼓励人去关心有需同埋贫穷嘅人。咁我打电话俾老师，最后我哋决定收留佢哋。后来他们跟我们一起去看圣经，一起去生活，他们信了主，去接受了洗礼。他们都承认这个在公园的接触，这个邀请他们进入共同生活，是改变他们生命的邀请。我预备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只是预备了两个难忘的邀请。但这几天，我想起常常有机会是在 Railway Street 这里走呢，我记得教会在去年又接近有报道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一起去派单张，有姊妹同佢妈妈一起派单张，好令我难忘。嚟紧亦都再有机会，教会同机构有一连串嘅报道，我哋有机会去邀请人。今日分享嘅题目系改变生命嘅邀请。以赛亚书55:1-13，改变生命的邀请。第一点，当接受主白白的救恩。以赛亚书55:1，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在开头的时候呢，这个的经文呢就好像市集嘅叫卖声吓，内字同买字咧系重复多几次。一切干旱嘅，佢呢度系指到咩？佢干旱、干 渴嘅，你就就近水嚟。原来人生嚟就有一种嘅渴望，系去寻求神同神交往，呢一个嘅渴先能够去满足。水、酒同埋奶，如果喺干渴嘅时候系奢侈品，但系系神俾人嘅福乐。佢话：呢一切干渴嘅都当就近水嚟。是先知以赛亚，他是耶和华上帝的代言人所发出的声音。那时的背景是以色列民呢是已经被掳去了巴比伦，神是透过以赛亚先知呢是呼召他们呢是离开巴比伦回去耶路撒冷。那这段说话是先知对那些被掳又愿意回去耶路撒冷的人讲的，因为留在巴比伦的就不会缺少水和食物。他在归途当中行经这个旷野，是会要依靠神的供应。原来在巴勒斯坦水是担来卖的，即是水是担来卖。水不单止是我们肉身的需要，水也是象征了生命的救恩。在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的时候，先知已经讲过，先知曾经去邀请人是从救恩的泉源呢是欢迎取水。而新约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讲，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写过一本书叫《忏悔录》。我知道奥古斯丁他年轻的时候是放纵他的生活。在他的所写的作品里面有一个题目叫《沉溺情欲》。他说，这时我所欢喜的不过是爱与被爱，但我的爱逾越了精神与精神之间的关爱，失去了友谊的光辉。从我粪土中的肉肉中，从我初发的青春中，吹起阵阵浓雾，笼罩并蒙蔽了我的心，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晴朗的爱，什么是阴沉的情欲。二者混杂地燃烧着，把我软弱的青年时代拖到私欲的悬崖，推进罪恶的深渊。奥古斯丁他生命反省的深度，成为了后来他在神学根基上面那个的神学发展的根基。所以很重要。但什么人他会最感到水是重要，就是很渴的人。他当在罪恶的深渊看到生命当中唯有上帝所赐下的水，他的救恩才能够解生命的渴，他才知邀请人就近水。第一节下面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酒和奶呢，在当时的筵席上面是不会缺少的。酒和奶，酒是使人欢乐和兴奋，奶是滋养。在传道书九章七节，我常常有时候做事情或者服侍到一个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有没有 做得好，因为做得对。这个经文会浮起来，他们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一句不是很常用的圣经的经文。原则上面呢，水、酒和奶呢是要用钱来买的。但现在说不用花钱得到，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了救恩的代价，他十字架上面为人死，他流的血成就了这个救赎。 主用祂自己的生命来到去承受这个救恩，这个代价很大。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代价来到跟这个主付的代价相比。这个救恩是白白的，因为太贵我们买不起。但这里他仍然，作者仍然，先知仍然是跟他说，虽然买不起，但人要选择。这个的买是指到付代价，要得到。当秘掳的子民在巴比伦安定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适应了那个生活方式，不是很想回去耶路撒冷。但是先知提醒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要回去以色列的国土。弟兄姊妹，外面有很多秘掳的人，在这个世界，或者他们住的是无敌海景的房屋，觉得自己不需要救恩。但我们要认定他们是秘掳。经文第二节来讲到，你们为何花此卖那不能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卖那使人不使人饱足的呢？第二节下面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先知再重新一次讲前面讲的说话很重要。我们现在听神的说话，我们能够经历那种丰富。肥甘呢，是牛好肥美的部分，是指到生命那种丰盛和喜乐。我在中国经历神的大能这本书呢，有一个姊妹，她是有一个见证。她有一年呢就去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那个迪士尼乐园。他呢就是很厉害，是买这个玉石的。咁都买过，即係有很多珍藏。咁佢啲亲戚呢，如果係要买嘅时候呢，都会去请教佢。咁佢呢次去咗迪士尼乐园嘅时候呢，有一朝早呢佢就出去。咁见到出面呢有好多有一片草地。係咪一片草地呀？係一片草地呀。咁佢突然间就觉得佢以前买落嗰啲肉呢，一块块就散落咗喺个草地嗰度。佢觉得呢啲嘅肉都唔俾佢眼前嗰啲露水喺草上面呢係咁靓。佢好似係有啲冰水喺个头上淋落嚟，同埋个心跌咗落个深渊。啱啱圣诞钟声响。他回了去香港之后，他走过那些珠宝玉石橱窗，他对那些玉石再没什么兴趣。他形容他和那些玉石好像分了手的恋人。他觉得为什么他以前会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些东西同埋经营。他不是认为这个是错，但他觉得自己很懊悔，他花了那么多钱去买这些东西。他生命不会因为买那么多的玉石去欣赏而得到满足。人生真的要买的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就好像以赛亚先知所说，为何用你劳碌得来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有姊妹她后来就开展了她在国内的侍奉，用诗歌，用探访去邀请好多人进入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筵席。第二节，你们多就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第三节一开头的时候就是一个邀请，先知请以色列民走到神的面前，侧耳听神的话。侧耳是留心去听，准备去遵行，因为神的说话是会令人存活，得到属灵的生命和力量。他这里所讲的大卫应许大卫的约， 是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八到十六节那个内容，就是讲到大卫，神见大卫呢是有这个的心，是为神是建造圣殿。神呢很欣赏他这个心，但是不是他来到负责建圣殿。他应许大卫家永远有王位，大卫家是有长久的宝座。我们知道呢，在族谱里面呢，耶稣基督在地上面呢是大卫的后裔。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那位的元帅，他是那位的君王。第四节，我以立他作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主耶稣是将这个救恩是带给万民。第五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召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素来不认识的国民，他是指导外邦人，他是预言到将来有很多的外邦人，他们奔向神，因以色列的圣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被钉。以色列的圣者荣耀主，他完成了成就了天父的旨意。以色列的圣者愿意万人归向主。咁哥顿康维尔神学院呢，就曾经发表过一基督徒的状况。咁最新呢，我都未有，但係比较新嘅资料呢，而家基督徒喺全球基督徒最多嘅国家嘅地方係边个地方呢？ A 亚洲，B 欧洲， C 非洲。时间到，非洲。好好，有些人答对了。而有些的研究呢，他就讲到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基督徒被迫害的情况。过去100年，因为信仰而被害死的基督徒，他是远比之前19个世纪的总合加起来都多。但是有些穆斯林的地方有很多人信主，譬如印尼呢，也都有穆斯林的村呢，是因为基督徒的饶恕和爱呢，是整个穆斯林村来信主。咁我有一个朋友呢，佢喺俾咗幅相我，係有一个单车，即係有一个单车手去着住。大家睇唔睇到印住咩字呀？即係嗰件衫。係睇唔到，太细呀。信耶稣得永生。但呢个印尼嚟嘅。会教不是印尼的国教，但是印尼大部分即是 80% 是穆斯林。但是即这个是1月16号我一个朋友是在做买手在印尼拍到。我觉得香港都未必可以这样。即你不会被人打的这样，那我不知道了。那我查一下，哇，原来印尼在一些资料它有600万的基督徒。我昨晚再想找回个资料，我怕我讲错。但我找到另一个资料呢，是个数字更大。那我相信，那我讲住这个先。好，感谢主。印尼的，即是当地人的信主呢，是由荷兰差会传入去。华人的信主呢，是宋尚哲博士是传入去印尼。感谢主，他是万族万民的主。改变生命的邀请，第二点，当趁时机回应神。以赛亚书55章6节，请大家读。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第六节一开始的时候又是一个的邀请，这个邀请是很迫切的。他尽快行动，否则错失机会。要回去对以色列民讲，上帝要 拯救他们离开巴比伦，是这个回去耶路撒冷，是这个民族复兴的机会。如果错失了的时候未必再有。对未悔改的人来讲，信主对他们是很迫切。人要去亲近神，但是人能够去信主不是靠人的努力，是因为神愿意去亲近人。上帝愿意去亲近人，但人要趁机会去回应，不单止在悔改的事情，在服侍主的事情上面也都是。教会是最近也都是有需要的肢体家人患病，咁我睇到无论系 WhatsApp， 无论系教牧同执事嘅会议，团契亦都有分享到，同埋为呢个家庭代祷，都筹咗一啲嘅金钱。睇到教会系喺无论系喺差传嘅需要，同埋啲肢体嘅需要上边。捉住这个机会来到回应神。第七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第七节先知劝勉恶人和那些不义的人，那些不敬虔生活在虚无里面的人，去离弃自己的道路，摒弃过去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动机、思想、意念。神是广行赦免，他的赦免是普及万邦。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第九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两节是用了天地的距离呢，来都是解明神的意念和我们意念的相距，还有救赎的恩典，上帝用的方法是超过我们想的。那有一册的基督教的刊物，它是几本的，我未有机会带过来。但它里面讲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地方应该是印度。他在那里是做一个基督徒的老师。有一个学生的妹妹病了，他跟他说我可不可以探他呢？学生就接受了，他就去探这个学生妹妹。后来他好了，他就因为这个机会呢，就是建立了跟这个家庭的友谊。那这一个学生和他的妹妹的父亲呢，是这个婆罗门祭司，即是印度他们是很阶级的嘛，即是这个是最高那个的阶级。那他就跟他学生说，我可不可以送有一节印有一节圣经的挂历给你的爸爸呢？他回去问他父亲，他父亲接受了。那么他父亲就将这个挂历放在家，但是常常望着他。那后来圣灵是透过这节经文，他看的这个经文穿透了他的心，去悔改，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印度教咧系喺全世界当中咧系最影响一个国家嘅阶层同埋文化嘅宗教嚟。神嘅道路非同我哋嘅道路，佢嘅意念非同我哋嘅意念。改变生命嘅邀请，第三点，当信上帝嘅应许，必然成就。五十五章第十节，请大家一起读。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 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雨雪在天上面降落来，使到土地得到养分，撒种的因为有养分就可以生长，有粮食可以收割，可以得饱。先知是在这里呢，是用到大自然来到比喻上帝的说话是不会落空，是就是这样来到效力，就好像雨雪去降在地上面一样，上帝的说话是并不反悔，不会落空。第十一节，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也绝不徒然反悔，却要成就我所喜悦，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说话，他的心意一定会成就。第十二节，他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以赛亚先知一直都是呼吁被掳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耶和华是向他们保证会保守赐给他们平安的引导。以色列人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虽然是蒙引导，但是他们没有平安欢乐的感觉，直至到是在红海彼岸去回想神的奇妙救恩。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五章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快乐起来。这次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出来呢，是波斯古特特许可以欢欢喜喜出来，虽然行经旷野，但是不需要怕忧虑，平平安安归回故土。十二节下，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十三节上，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我们来看看松树先。第二幅，唔该，这个是荆棘，松树哈，因为个 PowerPoint 又太大咧，我减咗啲相，因为就传唔到出去。嗱，松树咧，哎呀，原来又有卡通松树，因为松树系好坚强，同埋系一幅系好茂盛嘅一个感觉嚟。好，佢松树长出代替荆棘，荆棘系有刺嘅，荆棘系有刺嘅。荆棘造成嘅冠冕就系主耶稣系喺佢钉十架嘅时候戴。大家睇清楚呢个刺，系会刺入去佢个头嗰度。松树长出代替荆棘，我哋睇番石榴啊，唔该 Lily。同埋第二幅图片，你发唔发觉啊？番石榴咧，外边系青绿，但系里边系粉红色嘅。有番石榴好可爱嘅。佢呢幅个图画系讲到呢一个生命改变嘅力量，系用咗松树，系用咗番石榴，系用咗呢一啲丰盛，因为番石榴系结出佳美嘅果子，呢啲嘅果实。你都是去指导救恩带来的生命的改变和复兴的力量。十三节，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与我们都是要见证我们主耶和华的圣名，耶稣基督他自己宝贵的圣名。最后我分享一位是在一生里面都见证主圣名的一位宣教士。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起人、创办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是在国内是去侍奉。但他出去工场之前呢，他都是要工作的。他就有个图，他就即是去操练祷告。他知道当他上到工场的时候，他不可以靠人，他要操练祷告而依靠神。 咁佢當時嗰個老闆咧就同佢講過，佢就唔係好有記性。如果佢唔記得出糧俾佢咧，就叫佢提佢。但係決定咧，佢唔會咁樣啊！佢要提佢個老闆出糧俾佢，佢希望咧係喺禱告裏邊嚇，佢老闆係記得。咁日子一日過啦，咁佢袋裏邊嘅錢咧越嚟少，咁但係佢仍然覺得佢一無所缺。亦都未到出糧嘅日，佢身上咧就係剩翻兩個司令六便士嘅一個硬幣，大家都有用過英磅啊。戴德生佢星期日嘅時候咧，佢去到最貧窮嘅地方咧嚟到係服侍，咁有一個窮人咧就請佢咧係去屋企禱告，佢個太太咧啱啱生咗。細佬哥，但係情況好危險。咁佢途中，因為呢個愛爾蘭人，佢就問佢點解你唔請個神父係替你嘅太太禱告咧？咁佢話神父要18便士先去，佢俾唔起呢個錢。佢話家人都喺度捱餓。喺呢個時候，戴德生喺度諗，如果我袋里面这个硬币有两个，一定给一个去，但现在我得第一个。戴德生在他的传记里面去写，他当时没有怪自己，他怪这个穷人，为什么山穷水尽才来找他呢？为什么不早点去福利官那里呢？这个穷人就跟他说他去过福利官那里，但是福利官跟他说你第二天11点再来，他说等不到了。戴德生去到这个穷人的屋企的时候呢，看到有四五个小哥饿到呢是眼都凹了下去。相信是他的太太是很虚弱的样子。旁边有一个出世了30多个钟头的 BB, 连喊的力都没有。那这个穷人就跟他说，他说先生你见到我这个处境，如果能夠的話，為上帝的緣故，請你幫我。戴德生當時呢都還未有這個信心，是一無所有，將那個硬幣都給他的時候呢，仍然是覺得很穩妥。在當時他自己都形容他很大的爭戰，都說不出安慰人的說話。當這個爭戰在他裡面的時候，他都很需要人安慰。但有一句的经文，有一句的说话闪过了他的脑，他有祈求的就给他们。王者的说话是带着能力，戴德生就将他袋里面唯一那个硬币就给了他。当他给了他之后，他就看到他内心里面的喜乐再涌流出来。后来这个穷人的太太呢好返。佢第日返到屋企呢，佢个老板呢自己嚟出粮俾佢。呢、这个就成为咗戴德生佢侍奉一个好重要嘅属灵嘅基础。如果嗰日佢冇顺服圣灵，冇将佢袋里面呢个硬币去帮呢个穷人，可能好可能佢个属灵生命会筑潮。上帝嘅话绝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他所喜悦，在他发出要成就的事上面必然亨通。上帝的应许必然成就。我们看今天的总结，福音的邀请带来生命的改变和复兴，救恩的时机是人生中里面最重要，我们以此为动力，邀请人进入上帝的丰宴，使万族万民得享生命的满足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万军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带来生命的改变，也都带来生命的复兴。我们恭敬的，你要将教会要来的 報道的聚會，無論是集體的、個人的，願主使用每一個的邀請，無論將人未信的、有慕道的，是邀請到教會、一個家中、一個團契的裏面，主要我們都需要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寶血的浮備，主要我們謙卑在你面前，感謝你改變我們的生命，感謝你邀請我們去進入你自己的國度、你的救恩與復興。我們這樣同心禱告，奉救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